耶稣教的宗教教育是全人的教育，全年龄，不是只有在学的学生。毕业以后进入社会，也要继续接受宗教教育。只不过我们是用另外一些方式，我们用牧养的，用团契来继续对我们的信徒，特别是离开学校的这些信徒，一直到你离开人间，我们就是用团契来带领，用团契呢来继续进行宗教教育。所以这些大人或者是老年人，我们也不要认为说宗教教育跟我无关，宗教教育是学生的专利，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听到一句话说，活到老要学到老，我们一生的信仰都在学习敬畏神，这是我们生命啊不可剥夺的一个神圣使命。因此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大概都会举办各地教会的宗教教育周，或者是宗教教育月。那当然我们的宗教教育不是只有在这一周或者这一月才在强调，平常我们就在进行了。那随着我们学校放暑假，那么在九月初就陆陆续续要开学，那我们宗教教育的这个学年度也是大概跟着学校的一个学制来进行。因此我们这一年度的宗教教育已经快结束了，九月初就开始我们新的年度的开始。所以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总是会让我们再次的来强调省思我们的宗教教育的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所以各个班级或者是教会的教牧系统都会做一些反省和检讨，我们做得不够的是不是在来年应该要改善，做得好的我们要继续保持。那这个时代在变动，教会的信徒有时候也是在变动，甚至我们随着天灾人祸，信徒的遭遇其实也是在浮浮沉沉。像最近在我们山里头就有一些土石流大水，那所幸我们看到的是灾难可以及时的控制，该需要关怀救助的我们也都已经在推动，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教会。那么灾难就这样过去了吗？当然不是我们还是会面临不定时的一些天灾和人祸。所以这证明了我们是活在一个末世，这个末世呢，正如主耶稣的预言，有很多的灾难，有很多的考验，甚至有很多的信仰逼迫。所以宗教教育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信徒呢，在信仰上得到一个应对的智慧和力量，不被打倒。因为信仰本来就是一场战争，而且常常都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借着我们肉体的生活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其实呢常常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灵性。信徒的信心有时候起起落落，是因为他的生活遭遇起起落落，这个都有关联性。所以如何在灾难当中，在患难的时刻，我们还能够保持对主耶稣的信心不改变，这才是宗教教育成功之所在。那宗教教育当然有针对很多的对象，有家长，有学员那也有整个全体教会应该要面对的问题。那上午呢想说以家长的角度如何来经营神所赐的产业。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是神的产业，在圣经当中提到了，那么儿女也是神的产业我们本身就是神的产业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四章， 生命记第四章二十节，旧约圣经221页，生命记四章二十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这里在描述以色列百姓被神带领出埃及，这里说埃及就像铁炉了，水深火热。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他们在那里啊，可以说是啊，彻底的被改造了。就信仰上，他们已经忘记了耶和华真神，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们。正当他们在苦难当中，被埃及人辖制，做苦工，叫苦连天的时候，天上的神呢，知道他们的苦情，因为他们哀求的声音达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就拣选了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那这里说，当百姓被神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呢，说神要把他们看待成为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特作，特就是特别，只有以色列人才可以成为神的选民。而且神的选民呢，神把他非常的宝贵的看待，把他们当成神的产业。我们说神他创造万物，所有的都是由他而来，他还需要什么产业吗？当然了，这种产业呢，特别是在于属灵的产业。所以以色列百姓是神的产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产业我们有家，我们有不动产，有动产我们有我们谋生的一些技能跟智慧，这个都算是我们的产业。我们银行有存款我们有土地这是不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都很重视我们的产业。但是神也看待我们是他的产业。那神的产业在世界，神还没有完全赎回去，也就是说神认定我们是他的产业，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回天家，我们还在世上生活，一直到了我们将来回天国了，那我们真的是完全归属神，神也完全拥有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还有变数就像我们的银行存款或者是家里的资产，有时候也有很多风险放在家里怕被偷存在银行怕倒闭投资房地产怕降价有一些风险。当然我们是神的产业，神维护我们，固守我们，我们也要好好的被神来维护，来固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看十四节，十四节269页，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原文做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早称赞。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是神的产业，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被赎虽然还没有被赎，但是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呢赐下圣灵作为印记了，已经烙了一个印记了。就好像木材从山林里面砍伐在外国是这样他们会用港口运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木头又没有每一根木头都长得差不多了，如果没有做一个标记，谁家的木头不知道到时候就很大的纷争。所以他们都会烙印，这是我家的，这是谁家的，这是姓陈的，姓林的，姓李的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一看就知道这姓陈的，这姓李的这就是印记。那么今天我们是神的产业，神就是特别做用圣灵来作为印记，神认得我们，因为他是给我们圣灵作为印记，是属神的 啊，而且是一个凭据，我们带着这个印记将来回天家，神认得我们。那这里提到说这个印记呢，是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我们这些神的产业被赎回去了，被回到天家了。哦，你看哦，这个地方也把啊，就是说神之民啊，就是神的百姓啊，神的人子民啊，他就是神的产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产业，那我们被神拣选，能够认识神，才拥有这样的一个资格。那借着我们的婚姻生活，神就让我们能够或多或少生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也是神所赐的产业。这个道理我们都很清楚了。我们再看一次，在诗篇的127篇，诗篇127篇第三节，诗篇127篇第三节，755页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里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所以你结婚，神赐给你产业，有的生一个、两个、三个，有的生五个，现在人生的比较少，但起码也要生个两个，比较差不多。那现在因为少子化，年轻的夫妻啊，现在啊，有的不太愿意生育，这是外面的社会，所以台湾社会现在生育率非常的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低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喊少子化、老人化、少子化，这个也已经影响到教会了，教会也少子化、老人化，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呼吁，要多多的来生养众多。我们鼓励年轻的夫妻能够生养。当然了，现在时代啊艰难了，正如保罗说的，时代艰难，所以有的人就不婚，或者是晚婚，或者是只要婚但是不生养。那但是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神让你结婚，大致上大部分的人都应该要生育，除非你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没有生育的恩赐。但是你没有生育的恩赐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决定，要长期的一种处理，长期的面对。有的夫妻他虽然结婚好几年他都没办法生育，但是后来他生育了，所以很多事情都不能够一下子下结论。我们一般的信徒应该要生养，因为儿女是神赐的产业，神给我们，神让我们能够生育，这就是神的恩典啊。所以一个家庭如果有小孩子，那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圆满的一种婚姻生活。因为婚姻生活不是只有你们小两口，你们还要有长辈，也有晚辈，有下一代，那么传承下去，不管是生命的传承或者是信仰的传承，都需要一代传过一代。所以能够生养，这个是神的特别的赏赐，也不是特别的赏赐，是普遍性的赏赐大部分的人都有生育嘛，不生育的就是少数了，少数中的少数。那不生育当中又有分为不愿意生育的跟不能够生育的。不能够生育的是他想生但是不能生啊，总统的缘故啊，那错不在你啊，因为你想生，但是呢，你就像保罗说的，你没有生育的恩赐，那你就照你没有办法生育的那个生活继续经营下去啊。有的夫妻他没有生育，但是呢，他把教会的小孩子当成他们的小孩子，所以他们很热心在关怀带领教会的宗教教育，这些班级也造就了不少主内的青年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件圣功他虽然自己不能够生养自己的孩子，但是呢，他把教会的孩子呢当成他的孩子。这个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榜样发挥了很多的这一种效用也造就了教会不少青年。 但是你能够生育，你就尽本分去生育。那你生还要育，那还要养啊，养就是说生育、养育跟教育的。我们说三育啊，不是只有生而已啊。如果生那比较简单了、啊。我们常常用马拉基书第三章那一段啊，说神有灵的余力啊，能够啊这个啊造多人啊。但是神为什么只造一人？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第三章哈，马拉基书第二章的十五节，二章十五节，旧约1124页，二章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好，这里提到了说神有灵的余力啊，那个补充的话说能造多人。但是为何神只造一人？起初为什么神只有造一个亚当一个夏娃呢？那可见的神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是量的要求。但是在量的要求的同时呢，也要做品质的管制啊。为什么？因为神如果要让人遍满了地面，一下子就很快了、哦、神就造多造几个男人跟女人，一次来生，不是生很快吗？或者是一个男人配了5个女人、10个女人，一下子就可以生好很多了，等比级数的成长。但是神不是这样，神是一夫一妻，然后呢来生养，生养之后呢还要品质管制，要让他们成为虔诚的后裔。所以你生很多，但是当中如果有一些不虔诚的，那你不如不生啊。因为你生了出来，你不教育他，结果让他变成不认识神的人，甚至是败坏啊这一个品道德的人啊，是不能够荣耀神的人，反而啊辱没了神的名，那你不如不生。但是你不能因为怕这个将来孩子会变坏，你就不生。我们就听过有主内这样 的夫妻哦，啊，有一次就听到一个太太在这样讲啊，啊，我们不想生了，因为我们怕生了以后孩子哈、哦、变坏了，这个就是什么？就像一句成语叫做因噎废食啊，啊，我怕吃东西会噎到哈、哦，那干脆我不要吃啊，那是怕噎到比较重要，还是吃饭比较重要？你吃饭你不吃你会死啊，你吃饭不一定会噎到啊，但是你这个不吃饭一定会死、哦、所以不能做因噎废食的事情，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就去做，那当中一定会有风险，但是这些风险呢、哦、我们处理得宜，再加上神的保守、哦、所以这个在、哦、更何况圣经告诉我们是生养众多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啊、哦，有一些年轻人他是以啊，现在经济不景气的，养一个孩子哦，真的要花很多钱哦，看你怎么养啊，看你怎么养哦。我们说古代我们在座的长辈很多，在他们那个年代啊，战后婴儿潮啊，都是生好几个、啊，有的生一打，有的生16个、哦、啊，普遍的5、6个、7、8个，那个是很平常的。当然那个年代比较穷困。医疗也不发达，所以有一些是早夭。但是呢，那时候的人还是生孩子。但是生孩子他们那时候有很多的期待了。这个家里头就穷困了，反正多生一个都多一双筷子一个碗而已啦。能够大锅饭煮多一点啦、啊。大概也吃不饱，但是也饿不死啊。大概那个时候这个是这个样子啊。像传道今年62岁了，虽然不是很老，但是我在小时候还到过乡下去外婆那家里住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也吃过那个寒枪碗啊，番薯签啊，现在番薯签大概现在番薯啊算是营养很好，然后价钱也不低嘛，但是那个年代吃寒枝签算不错啊。能够吃上一顿的白米饭，哇，那更是难得。那小时候我还是经历过那个日子啊。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就是这样，但是毕竟也走过来了。那现在时代不一样，很多人的这个生活品质都要求比较高。的确啦，你现在如果还在吃含几枪齁，你那个孩子可能心灵会受损啦。我的同学啊，至少啊，你不要说啊山珍海味，至少他们都能够吃有鱼有肉有菜啊。那如果说我便当带那个含几枪，大概会被笑啊，心灵会受损。现在大概不会这样，因为现在都有营养午餐嘛。哦，营养午餐哦，所以生活形态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神没有离开我们，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啊。既然神能够让我们生育，我们做父母的尽本分，你不懒惰啊，不偷懒啊，不这个啊，这个啊，不偷懒的话呢，啊，不好吃懒做的话，一般生活的家计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哦，现在政府也一直在啊做很多的改善啊，做一些学生的补助啦啊，或者是说学校的改善啦，或者是一些穷困的一些补助。所以我们在台湾的生活其实应该算是要感恩了，哦，那所以我们组内的这些年轻夫妻要立志为主来生养孩子。生还要养，那当然还要育，育就是教育，那特别是宗教教育，啊，一定要做，啊，因为儿女的产这个产业呢，神是非常看重的，神赐给你就是让你好好把它带长大，啊，能够成为有用的人，能够成为教会的柱石，啊，也能够成为为神国多添子民，那。我们生了以后呢，我们会到户政事务所去登记啊。啊，今天呢报户口，我生了一个儿子呢，我把他取名叫什么名字？登记户口，他就成为我家里的人。啊，然后呢，有身份证的时候呢，他就会写说，哎，我的父母是谁？看起来儿女就是我们的产业啊，但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随意支配吗？我们可以随我们的性喜好，我今天喜欢就把你当我的儿子，不喜欢我就把你卖掉，可以这样吗？当然不行啊，因为我们虽然是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但是呢也是神的产业，我们的儿女是神的产业，那充其量我们只有我们是被神托付啊，信托啊，神托付给我们啊。我们有一首诗歌叫什么？神的儿子，或者是神的孩子，有没有？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孩子，我们家里的孩子就是神的孩子，他是我们的产业，也是更是神的产业，因为他是神托付我们的，借着我们这一对夫妻把他生出来，但是呢，这是神的，哎，托付你们这一对夫妻好好的给他啊带领，因为将来神要怎么要。要你们来交账啊！我们很熟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七节，十三章十七节326页，十三章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里提到了，哦，当然这里是以被带领的人的角度来劝勉他们要顺服带领者。哦，那我们每一对父母都是我们儿女的带领者，我们在引导他们。哦，小孩子出生了，在他开始懂事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带领他，教育他。牙牙学语，我们就要教育他，让他啊慢慢认识啊这个世界，也让他认识神啊。到了一定年纪，我们把他带到教会，让他接受宗教教育，在家里也有宗教教育啊。啊，有的父母他打从怀孕了，啊，就胎教了，啊，我们看到很多妈妈都很用心啊。哎呀，现在已经几个月了，开始放那个音乐给他听。现在就要胎教了，有一个当妈妈的，她每天都是 虽然胎儿还没有生出来，每天都读圣经。我说我读给我的胎儿听的，啊，你的胎儿怎么听得懂？听得懂听不懂？至少让他适应这种圣经的频率啊，神的话。有的妈妈是这么用心了，那他出生以后，开始慢慢教育他，哦，他稍微懂事的，在摸索这个世界的时候，开始教育他，哦，让他明白知道他是神的儿女，要学习敬畏神。他是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不列在万民当中，哦，要教育他，让他能够认识神，哦，从小就教育他，让他走当走的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啊。哦，所以我们是作为一个信托，被信托者。哦，我们的家里有一些人，他钱啊不放心放在家里，他就拿到银行放了。银行是让你寄放的，他是负责保管。哦，他不能把它弄丢啊，如果银行的钱弄丢了，他要负责赔你啊，是不是这样？那有的他资产他就拿去信托公司去信托。啊，信托公司就要负责按照你的意愿啊，把它做好，做保管，做处理啊。哦，将来等到条件到的时候呢，他要做什么处分呢，啊？他要按照这个信托人的意见来做，因为他值得这个机构、这个银行，他值得你信任嘛。那今天也一样啊，神他把儿女交托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托付啊。你要负责被神交托，来把神的产业、神的儿女呢，把它固守好，把它经营好。因为这里说将来要交账，将来神要追讨啊，要交账啊。说哎，某某人啊，当初我不是赐给你几个孩子吗？那，啊，怎么现在剩下几个？所以我们的责任呢，啊，我们有责任的啊。我们在享受这种有儿女的欢乐、这种快乐、这种权利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我们也要有尽责任的地方，因为我们将来要交账啊。哦，那这里说交账的时候呢，啊，要有快乐了，不要忧愁了。我们是快乐的交账，还是忧愁的交账？哦，主耶稣都讲一些比喻，有没有？有一个啊，业主他要到国外去啊，然后呢，他把他的仆人叫来，啊，给他5000，给他2000，给他1000，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回来，他要交账啊，那5000的来啊。他说5000的，我又另外赚5000了，交2000的又另外交赚2000了，那么1000的呢，把它买起来。他根本没有经营啊，他把它买起来啊，看起来好像没输没赢啊，但是在主人的眼中，这是又恶又懒的仆人。那些有经营的人，又赚回来的人，神那个主人说什么？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我的国度呢，来享受，啊，然后呢，又那个主人会托付他更多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儿女能够经营好，那将来呢，我们在交账的时候有快乐，感谢主啊，啊，主耶稣啊，你是给我几个孩子，感谢主，至少他们都还保守在主里，没有变坏，也没有犯罪。虽然社会可能没有什么成就啊，将来哎，神在追讨的时候不会看说你这个孩子有没有读台大 啊你这个女儿有没有去那个啊，这个赚多少钱啊，有吗？神不是这样追讨，神是看你属灵的资产有没有固守好，这一条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所以这里说要为他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哦，神看重的是每一个人的灵魂，神给他灵魂，哦，你要好好的带领他，让他将来灵魂得救。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把他带来受洗啊，为什么？因为他母亲肚子里面他就有罪了，我们都知道他有罪，所以要赶快来受洗啊，来赦罪啊。婴儿也需要赦罪啊，婴儿不需要赦罪吗？要啊，你把他生出来，你就把他带来抱来受洗啊。曾经听过一个妈妈就这样讲，哦，因为她的孩子已经长到那个少年班的年龄了， 虽然有来上宗教教育，但是呢，都迟迟不受洗。那我就问这个妈妈，我说：“哎，那你的孩子不是已经少年班了，他怎么还没受洗？啊，你有什么阻力吗？没有啊，你看你夫妻都是主内的啊，有没有什么？有的是说因为父母有一方是还没信主的哈，是没有同意不行。”哎，你们两个夫妻都已经信主了，都受洗了，那为什么这个儿子不受洗？这个妈妈说哦，我们要给他自由选择的权利啦。等到他18岁哦，再让他自己去判断，去决定他要不要受洗啊。我说你这个当妈妈的真的不负责任了。你把他生下来，结果呢，你不把他抱来受洗，你把他带到教会，但是你不给他受洗。你应该报名给他受洗啊，不然啊，万一他如果没有办法长大成人就离世了，他不能得救那怎么办？你有没有想到这一层啊？那既然你报他来受洗，你就要尽教养的责任，要教育他有的父母他认为说啊，反正时候一到我就把他丢到教会啊，曾经传道到一个地方去牧会那时候是暑假，那暑假呢白天也是要访问啊，就家家户户去访问一下，结果很多家庭都是什么家里好几个小孩子，还有邻居的小孩子，哇，整个家庭客厅闹哄哄的，大家都在骂，当然有的在那边玩玩具啦，那大部分的小孩子在那边看电视，大人都不在，十几个小孩子在那里在看什么电视啊？哎呦，打打杀杀的第四台，那个时候了，大概二十年前，看第四台还看到不应该看的，哎呀，家里没大人，小孩子闹翻天。后来遇到家长，我就说：“哎，你们怎么可以让小孩子自己在家里？他们看了不该看的，你知道吗？”哎呀，传道你不知道啊，现在赚钱不容易啊，我们大人白天要工作。白天工作，你小孩子总不能够把他乱丢啊，丢在家里啊，不管啊。你要做适当的安排，你再怎么忙，孩子的这个灵魂灵命很重要啊。他在成长的过程圣经的道理可能听得不够多，但是呢电视看得反而更多。那种思想，那种心境就被那些不该看的东西呢，把它影响了。你说他的灵命能够正常的成长，所以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个环节没有做好，可能就会影响到他以后的发展。人的心是非常的易感也易变，也很脆弱。人的心你不要看说孩子长大成人了，个头比你大了，比你快了，其实呢有时候心灵还是很幼稚，还像小孩子，外表像大人，但心灵还是小孩子啊。所以你不能把他当成大人，你要把他当成小孩子，但是你要把他当成小孩子又不能够看清他，要不然他会觉得说我已经长大成人了，你怎么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所以有时候你太看清小孩子，他会抗议所以在那个少特班或者是在国中班学生联会传道去讲课的时候，因为少特班刚讲过了，都会叫各位小朋友，对不对？小学都叫小朋友嘛，到了国中班你还叫各位小朋友，学员就举手了，传道，我们已经不是小朋友，我们已经上国中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不能再看清你了，因为你已经国中生了。就叫你中朋友好了。你看小孩子他很在意这个，但是你说他完全长大成人了吗？他已经独立的人格了吗？没有，他还有很多事情还没经历。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做一个很适切的及时的一种反应来应对他。一下子他还是小孩子，一下子你会感受到他已经长大了，但是他完全长大还不一定。所以在父母的眼中好像孩子永远长不大。听说90岁来为70岁的儿子的去盖棉被了，有没有？这个当然听起来好像是笑话，但是现实面好像也曾经发生过。90岁的老人家还在为他70岁的儿子担心 啊，我迄个囝吼，哎呦，七十岁啊，阁唔知安那安那，都已经七十岁了，但是在父母的眼中，他还是长不大。哦，所以这就是做父母心境的复杂的地方了。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说放惊飞啊，蛋惊死啊。一只小鸟在你的手上，你真的是爱惜它吗？但是呢，你又不能把它捏得太紧，你捏得太紧它被你捏死了，但是你又不能捏得太松，太松它飞走了，所以那个拿捏要恰恰好啊。有时候很多事情就是那个拿捏没有拿捏得好，就出事了，放惊飞蛋惊死。这个俚语也是有他的智慧，所以这里提到了说为他的灵魂时刻警醒，因此要好好经营神的产业。你经营的同时就是要先固守啊。我们常常说创业维艰啊，守成不易啊。创业维艰，你要创业啊，有经营企业的人都知道创业哪有那么简单啊，要有很多条件来配合。但是呢，一旦你经营了，你创业了，走了一段时间了，已经差不多稳定了哈，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先把它固守好，脚步不要太快，有时候不能太快，但是有时候不能太慢，有时候要抓住时机，所以创业维艰，但守成不易啊，守成真的是你就是就像小孩子，我们说好，你要生小孩，可能有时候很困难哈。有的父母，有的当妈妈的那难产啊，拼命啊，生牙修酒帮生书系对帮啊，那是过去的。那现在的医疗比较发达，还有无痛分娩的，但是无痛分娩完全没有风险吗？最近我就听到一个姐妹啊，她就是做那个无痛分娩啊，结果可能是麻醉剂 的注射剂量控制不好或是怎么样，结果呢他产后呢，虽然顺利的生产，是无痛的分娩，但是呢，带来后遗症，好像导致他的行动啊、行走就不方便，是不是有伤到神经？哇，感谢主了，还好大家帮助祷告，后来就慢慢恢复了。所以你们想想看，哎呀，我为了无痛分娩，结果呢，我产生了这些后遗症，所以事情没有绝对的。你想要克服一个问题呢，可能会招致更多的问题，也不一定啊。总之呢，我们在带领小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学会陪伴他。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就是什么？大人都在忙啊，小孩子就让他放生啊，放在家里啊，他到底邻居左右邻居狐朋狗党的，到底他们是怎么样？有的是外邦的，没有信主的呀。男男女女在一起，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传道去访问的时候，哎呀，发现这样不对啊，赶紧的召开职务会。哎，这个暑假的小朋友哈，我们应该要给他开一个特别班呐。那个是比较乡下的地方，开一个特别班来，小孩子白天都到教会来，我们就安排老师来代班。所以现在我们暑假其实都有很多营队啦，除了学生联会少特班，还有很多营队啊，这个儿宣营、青宣营，那葡萄园协会也办了很多什么啊，这个啊，那个圆梦少年啊什么哈、有很多的或者是我们这些的圆服啊、客服，这个就是让学生虽然到了暑假了，但是他还能够在教会参与教会很多的活动。让他不至于呢去外面了，因为太无聊了，他跟外面的朋友同学就很容易啊去不该去的地方，也学了不该学的东西。这个就是要做陪伴。那这个家庭探访的时候，有时候传道就会不是只有访问大人呢，还要访问小孩子。那一般我们会觉得说，传道你来的，有时候刚来的传道他会带一个信徒名册到你家去访问。信徒名册你家里有几个人？怎么少了两个人呢？那两个人现在在哪里呀？有的家长他很为难他说传道你在户口调查？没有啦，我是关心啦，这个 你不是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两个人现在在哪里呀、啊？有的就男女启齿，你知道吗？那你就知道了，大概有一些问题了。那有一些家庭甚至不愿意让传道去访问，因为呢，怕传道发现他们家里的软弱。好、哦，那当然这个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克服，啊、哦，但重要的是说什么？我们每家庭的每一份子啊，我们要兼顾了。趁着他年幼的时候，他还能够调整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好调整的动作。等到他长大了哈、哦，可能很难调整了。啊、哦，我常常很喜欢举一个例子，我们不要举一般信徒的例子，我们举一个传道的例子。好、哦，有一回啊，我们全国的传道灵修会，在总会，100多个传道在那边开会。那有一个传道，他就上去呀、啊，请求大家帮助代祷。这个传道很勇敢。他自己已经是传道了，但是呢，在同工的面前，他丝毫不遮掩。他说：“请大家为我儿子代祷告。我儿子读国中生了，但是呢，他离家出走了。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我也跟主耶稣祷告，为什么我的儿子会离家出走？才国中生啊，因为平常呢，当传道的爸爸呢，管教太严格了。”动不动就打，动不动就骂，哦，真的是求好心切了，哦，当然，父母的管教真的也要适当，打骂的教育呢，打骂是有必要，但是要看情况，而且要控制得宜，哦，当然现在不要说用骂的了，因为小孩子现在很敏感哦。你稍微跟他讲一点点负面，他就说你骂我。有时候你会觉得说父母难为啊，我没有骂你，我只是说，你那个动作能不能改善一下？他就觉得你在骂他哦，所以这个要沟通啊，要界定啊，要做定义啊，什么叫做建议，什么叫做勉励，什么叫做责备啊，什么叫做劝勉。圣经有写啊，哦，该劝勉要劝勉啊，该责备的要责备啊，哦，然后呢，该放弃要惩，该惩戒要惩戒啊，哦，所以现在教育也是要这样啊，因为在座可能也有一些老师啦，那这些你们都比我懂哦。不过一般能做的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分级啊，因为现在小孩子太易感了。你稍微哈，你不肯定他，他就会觉得说你对他不好。所以小孩子现在有时候不好带，就是这样，哦，他的心里在想什么不知道，有时候是受同侪的影响，哦，所以传道去访问这个家庭，刚刚是讲到这个传道，他就毫不遮掩的，他就请大家帮助祷告，他说只祷告一件事情，让我的儿子回家，只要他愿意回家，一切从头开始。啊，求主怜悯，因为这个孩子还不算很大，才国中生，刚好在叛逆期，可能因为对父母的管教有一些不能接受，他就干脆离家出走。但是父母很急呀、啊，你孩子到外头，我在外面已经一段时间了，可能超过10天了还不回来，到底住在哪里，睡在哪里，吃什么，到底有没有？这个心里真的是在煎熬。哦，他帮助祷告，求大家帮助祷告。后来帮助祷告一段时间以后，感谢主回来。现在可能已经长大成人，也生小孩。所以我常常把这一幕放在脑海当中。当传道人也有软弱啊，哦，因为在忙教会的事情，但是呢，家里也要顾啊，哦，所以。我们这总会这2年都在推动这个家庭祭坛，我觉得这个家庭祭坛太重要了。我们要改观了哦，宗教教育不是只有把孩子丢在教会就好了。好像我们就在开玩笑说，反正暑假到了哈， 现在又开放出国旅游了哈，孩子丢在教会一个礼拜，我们夫妻可以到国外喘息一下，把教会当托儿所。我当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这种想法了，我的意思是说把孩子带到教会这个是对的，像刚刚讲的说暑假有很多营队尽量让他参加，所以我看到有一些大学生他一个营队带过一个营队，一个营队又带过营队，一下子又是大专班学生，然后一下子又是大专神训班，一下子又是什么营队，整个暑假 都放在教会。当然我们也要勉励他说你课业也不要耽误哦。哦，但是有的他课业也很好啊，他也不会因为参加教会的事工课业就荒废了。哦，所以要陪伴他，然后为他祷告。哦，教育呢要学会沟通，现在好要用沟通的方式。哦，这个也是传道哦，其实在我两个小孩其实都长大了啦哈，那其实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哦，夫妻之间的沟通非常的重要，要同步。好像因为当传道他常常不在家，所以呢，传道娘都会随时就会报告进度，说哎，现在哪个小孩子情况怎么样？怎么最近遇到什么事情？最近他有什么情绪反应？他至少都会让我知道。然后呢，一方面呢关心祷告，二方面呢，在妈妈讲不动的时候，这时候爸爸就要出现。妈妈讲不动，就是爸爸出现，因为慈父，严父慈母嘛，一般我们大概都是这样，严父慈母嘛，尤其传道长了这一副脸哈，不笑的话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脸色很难看哈，其实我这天生就吃亏了哈，也没有笑容，就会被当成说，哦，你是不是心情不好？你怎么老是心情不好？没有啊，我其实我心里是很快乐，我只是没有笑容的时候呢，就会被当成说我好像很凶啊。所以在家里我就变成当严父的一个角色，所以要互相搭配。有时候当妈妈的她真的带不来了，尤其小孩子在小学阶段啊，在快要叛逆那个时候，她意见特别多，一言九鼎，妈妈跟她讲一句，她顶九句。讲的哈，妈妈也蛮提醒老娘了，然后家里头就只有一个大人，一个妈妈要对付两个小孩子，不要说对付了，要应对两个小孩子，有时候真的自己都快崩溃了。那时候呢，就只好打电话求救了，打电话，哦，那时候还好有手机。你跟你两个儿子讲了哈，叫他们要听话怎么样？他也不管你说你现在是在访问或者是在做什么圣工，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他在那个当下真的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所以电话拿着就到外面讲，然后就叫儿子来听，儿子啊，你要听话了，爸爸不在，妈妈讲的话就等于是爸爸讲话，你要听爸爸的，你要听妈妈的，就是这样慢慢的引导他。感谢主，后来两个都至少到现在都没有变坏，都还在主里，都在侍奉。那家庭祭坛很重要，那小时候他们传道不在家，然后回家的时候一定尽量找时间呢召集一起读圣经，一起分享，然后甚至呢把这一两个礼拜以来的垃圾倒一倒，因为人是感情的动物，他情绪有时候会积压，他一时没办法发泄，但积压久了他会爆发。所以我们要让小孩子有倒垃圾的时候，哪怕你觉得他讲的是无理的，你要让他倒，因为他情绪需要出口。小时候有像小孩子，我们看到长辈在恐吓，有没有？他哭，你再哭，不可以哭，你哭我就打你。我们看那个小孩子在那边抽搐，你知道吗？抽搐还是抽搐？抽搐，想哭又不能哭。然后压抑，但那个是很痛苦的，那个到最后会爆炸呢。所以呢，有的父母他说哭，你要哭，你现在要哭是不是？去厕所哭，去哭，哭完哭个够，你不要影响到别人，你去厕所大概不会影响到别人。然后去哭，哇，哭得很大声，哭完了以后出来，眼泪擦一擦，哭够了吗？哭完了吗？ 还想哭吗？还想哭再去哭啊？第二次去哭的时候就没有声量，就没有那么大，因为能量已经释放大部分了，到最后收尾了啊，哭完了，情绪发泄了，回来怎么样？刚刚的事情要不要开始谈？情绪上绝对没有办法跟他说理的了，有理说不通了，因为他情绪还没有排解嘛，他的心中满腹的委屈，满腹的牢骚，你的话怎么他怎么听进去？听不进去啦。所以小孩子，你要在他正常的情绪、正面的情绪跟他讲话，他才有可能听进去。在情绪上教育他，啊，管教他，可能会得到反效果。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哦。那讲到这个啊，有一次我就遇到一个高中的女生啊，高中姐妹来跟传道投诉，传道，你下一次来我家访问的时候，你要告诉我的爸爸，叫他不要惹我气了，圣经都没有在看，圣经说 不可以惹儿女的气。哦，这样哦，他还引用圣经呢，说爸爸惹他生气。我说，那 是什么事情惹你生气？他叫我写作业，我就不写啊，只有他惹我生气啊。哦，这样哦，你看叫他写作业，他不，他还有理由呢，哈、哦。啊，当然他很有理由，因为他可能在情绪上，所以这个也很为难了、啊、哈。后来就啊到他家去哈、哦，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后来就找父亲来沟通啊，父亲说传道没事没事，这个事情已经过了，我这个女儿就是这样。情绪一来就是乱找借口，好，现在没事了，好，他说作业有写吗？有了，有写了，没写还可以，还得了，好，感谢主，我们上午今天上到这里，好。